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复活节清晨的主日，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关于以马忤路上两个门徒他们觉醒之路。如果在受难节的聚会里星期五有来过，那段是耶稣为我们行受苦之路的话，我觉得呢，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两个门徒和耶稣一起，但竟然认不到耶稣这条道路呢，我觉得是上帝的先见，他知道呢，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在跟了主之后，虽然知道主复活，但仍然间不中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迷糊的。所以呢，我称这段的，我给这个题目，给这段经文呢，是觉醒之路。如果英文呢，你可以用 reconnect 这个字。著名的画家 Caravaggio 呢，他为到耶稣和这两个门徒的晚餐呢，画了两幅名画。在当中呢，画里面的光与暗呢，正好是显出呢，门徒在这条道路上面对耶稣认识的光与暗。曾经有一个盲人向上帝祈祷这样说，他说，上帝啊，有什么比起我失去视力更差更可怜啊？上帝就回答他说，有啊，人生如果失去了异象，比起失去视力更加可怜，更加可悲啊。所以有人说，属灵的瞎眼就是我们未能够领悟上帝正在我们生命每一时刻里面施行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作主的门徒跟主的道路里面，有时我们都可能是曾经做过属灵的瞎子，而其实这些光景都不是我们所想的，没人想做瞎子，可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艰难、困苦、灰心、失意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视野，就好像记述的这两个门徒这样。所以今天让我们详细的禅识怎样才能够从属灵的瞎眼回归到觉醒的道路。圣经这一段圣经的第一个大分段在13至24节，我称它为眼睛迷糊的日子，或者用英文来讲可以叫做 relapse。 如果你觉得 relapse 这个字不准确，你可以用 regression 这个字。用 relapse 通常在医生经常都是这样说，哎呀，你来再看我，你的指数又高了，是不是又退步了，倒退了。那不如让我们先读经文13至15节先，好吗？预备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问他们，和他们同行。够了。第一小段在13至15节，主和他们同行。经文话俾我哋知，呢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嘅村子里边，喺我哋新约圣经话咧，去离开耶路撒冷25里，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喺地图里边咧，可能系大家嘅里嗰个尺码唔同啊，系以马忤斯系离开耶路撒冷咧，向海边咧7里嘅地方。佢哋行嘅时候彼此就谈论相问啦，佢哋好似唔系好了解发生咗咩事，连耶稣亲自就近佢哋同佢哋同行，佢哋都唔知，眼睛迷糊，认唔到耶稣。不过我哋感谢上帝。当人在眼睛模糊的时候，原来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会主动寻找我们，陪住我们，想了解我们，想聆听我们迷糊的地方。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令到你有困境迷路的地方呢？叫你辨认不到神时刻在你身上的看顾，他现在陪着你，你都还在埋怨着，他跟你同行，你都觉得很困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经历过，当你最需要神的时候，你却觉得神有时是默不作声的呢？有这样经历的人试试举手看看。都不少，我都经历过。如果你时时都听到神的声音的话，我为你感恩。但我们不是个个人都这么刚强的。就好像以下一段说话说，当你正面对困境而奇怪上帝在哪里的时候，请你记得，当进行测验和考试期间，我们的老师会不会在你身边不停哦哦哦讲嘢噶？通常都不会噶，系咪先？派完监考嗰啲咁啊，即系把口都唔出咁样，成日夹住你噶，系咪先？你仲觉得系夹住你添，好惨系咪？我哋个老师通常系静默无声噶，安静等你专心经过考试之后，先会俾你回应，系咪？圣经人物都系咁嘅经历，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以利亚喺佢自己属灵嘅高峰，好疲累、好攰，突然间俾一个好恶嘅女王吓亲嘅时候。他逃避，神都是在他默默无声地陪伴他，带他走过很多山岭，给他吃东西休息， 好一段时间之后，神甚至肯聆听他的埋怨之后，神先向他说话，挑战他，重新再差遣他，是不是？使徒行传在九章一至十九节，保罗以前错了的热心逼迫教会，被耶稣的大光照了之后，他睁开眼睛竟然不能够看到任何东西。后来被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三日圣经说他看不到东西，他要禁食，不吃不喝的去等候神，直至到神差遣亚拿尼亚，他为保罗按手，叫他重新看得见。结果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受洗了，吃了饭之后体力就恢复了。接住一个段落是十六至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吧。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人名叫加罗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作的事吗？这段经文给你的感觉是，这两个门徒简直是失落面带愁容。原来这两个门徒是被失落灰心遮蔽了他们的视线。圣经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事实上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发生，甚至我们有时试过怀疑上帝的存在，以为上帝究竟关不关心的。可能你经历过事是一些突然来的病痛，可能是亲人的意外，可能是婚姻里面特别的困境。我们结果呢，不知道你有多少人试过了，我都试过，我最近试过带着一面的落寞，面带愁容，不知道怎么仰望神，又不知道怎么寻找神，结果越来越沉。有没有人试过呢？陪我都不要紧的，虽然愚一点，是不是？但我不想你觉得愚。我想告诉你，跟从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软弱，有这样的经历，差不多是必须的。你未经过的话，可能是等日子而已。感谢主。他们结果呢，就带着一面的落寞，面带愁容。但他没有想到，原来神已经在他身边陪着他，想了解他。所以在十九节的圣经呢，有些翻译本问得很好。耶稣说什么事？有另外一些翻译本说，耶稣问是什么事啊？是什么事令到你这么愁啊？原来上帝很关心我们。今天你的信心如果有失落灰心，面带愁容，在信仰里面笑都笑不出的时候，请你记得，其实耶稣很想跟你同行。耶稣事实上是会派一些天使会跟你同行。你最重要就是肯开放自己，被主所差遣的肢体天使跟你同行。你不要离群，因为上帝要藉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去关心你，他愿意的亲切关心你，问你是什么事令到你这么困扰呢？原来上帝很想解我们的心结，很想我们的视野再一次清澈，能够专一的跟从主。其实这种眼睛的迷糊，看不到主与自己同行，时时面带愁容的失落的光景，都是不少信徒必经的经过。所以有人说呢，你应该看不到字，是的，这字很小，我读给你听。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说，他说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曾经有多热心爱主侍奉，都没办法给你看到你灵性真实的状况，有时反而会令到你自己以为你自己的灵性很高昂。顺境其实没办法反映一个人真实的灵性，唯有当你面对苦难和考验的时候，才能够反映出你内在灵性真实的面目，并且显示出你真正依靠那个是哪一位，以及是什么，你才能够学会真正的谦卑，在神面前去依靠祂。有多少人同意这段说话的？顺境其实你看不到自己的真相的，是吧？好多真的很安慰，真的。第十九至廿一节，我们一起读十九廿一节。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日了。原来耶稣做关心他，是什么事令到你们这么失望灰心啊，这么落寞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事情不如他们人算咯。原来这两个门徒的困惑就是，耶稣为什么说圣经说他是圣经预言，他这么有大能，竟然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 圣经话佢系我哋素常所盼望嗰、那个，而家我哋咪绝望晒咯。耶稣死咗咯，仲死咗三日，事情同佢哋谂嘅唔同，于是就令到佢哋完全嘅灰心失望，眼睛迷糊。你可能会觉得咁屎嘅啲门徒，但系如果你哋系，如果我哋睇翻喺耶稣复活之后，佢向门徒显现嘅次序，你就唔会惊讶啦。原来我哋睇翻真正嘅次序咧，等弹晒出嚟先。这个是我问我夏牧师借的。这个图片显示告诉你，格留巴和这个门徒在以马忤路上遇到耶稣，亲自遇到耶稣，但他认不到，原来只是在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和西门彼得见过耶稣之后的第四组的人士，连所有门徒都没见过耶稣的。在这段经文，就算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之后，就告诉我们耶稣主动的穿墙破壁进去找那十一个门徒，结果耶稣找到他们的门徒同样都是怎样，很惊青，很失落，不知所措。耶稣穿墙破壁进来见他的时候，他们还说鬼啊，这样那你是耶稣的话，你觉得晕晕吉啊，穿墙破壁来探你了，你还当我是鬼？你就知道那门徒就是这样，是个真相就是这样。再者，第22至24节，我们一起读啊。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表面上这段经文是讲他们很惊奇神，即是主的复活，但最惨就是他们都见不到他。而这两个人在失落里面，耶稣陪着他都见不到，是吧？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说惊奇主的复活，某程度上是暗喻给我们知道，可能这两个门徒都在怀疑耶稣有没有复活的，究竟耶稣的大能去了哪里。所以这两个门徒听到妇女和其他门徒的说话，更显得茫然。其实心里面他对于耶稣的复活可能是产生在怀疑当中。其实这个都很正常的，如果刚才我跟你解释，他们是第四组人去碰到耶稣，但他们见不到。初初玛利亚见 在坟墓里面碰到耶稣，他都是被眼泪搞到模糊了，见不到，是吗？我们不要惊讶，上帝就是要在我们落寞迷惘的当中重新燃点我们的信心，要重新燃点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同埋重新接受耶稣对他们的差遣。所以有人说，上帝往往藉着我们生命里面最迷茫最痛苦的磨练里面，成就对我们生命伟大照明的发射台。上帝睇出我们的眼睛迷糊，上帝没怪我们看不到他同我们同行，上帝愿意再差遣我们，他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脱离面带愁容的光景，而且可以更清晰明白复活主要钉十架真题。今天如果你我还在自己的困境里面，在迷茫软弱里面，我们觉得还看不到神复活的大能的话，我希望以下的经文的展示能够令你更加明白。圣经人物其实都展示过一种信念，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在埃及受奴役，结果圣经说他们惨不惨啊？惨不惨啊？好惨，惨到怎样啊？呼天抢地这样啊？怎样啊？哀声达到神啊嘛，是不是？自怕你惨的时候你都不懂同神喊的，是不是？你肯同神喊，神听不听啊？一定听，你不用担心他不听。正正就是哀声达到神的时候，神就透过这班以色列人展开了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个伟大的历史神迹，而且要呼召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要在外邦人当中显出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约瑟记不记得他在落难人生的低点里面，他靠着神持守纯正，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后来他就被升高，为了就是要预备以色列人能够避过饥荒的灾祸，成就了神对约瑟他个人的呼召，和他个人苦难背后的美意和照明。就算我们的主耶稣其实都不是只在最痛苦的客西马尼园底下放低他自己的旨意，成就了神呼召他成就救恩的前传吗？甚至我们自己在我们人生的历练里面，其实最痛苦的历练，神往往就是藉着这历练将我们同神拉近，将我们同身边的人拉近，为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照明。有多少人你经历过你自己经历苦难的时候，神是能够藉着苦难将你同神带得近一点的，是能够将你同人都带得近一点的，是能够令到你都将你同自己带得近一点的，是不是真的？ 不过我觉得你是真的，我看你的样子。我们看下去，我们一起读25至3。下一个大段落呢是25至30，我给他的题目叫做信心苏醒的历程，用英文来讲叫做 restoration。 我们看一看耶稣怎样恢复两个门徒的信心。第一个阶段是25节，我们一起读。我都算我先25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对了，够了。第一个要信心苏醒的第一个起点，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的责备，认知到我们的信心真是无知和迟钝，认识到自己几咁嘅无知和迟钝，其实是信心苏醒的起点。我们的信心迷糊，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偏执，同埋我哋太专注自己嘅感受困境，先令到我哋睇唔到神嘅工作嘅。求神怜悯我哋，俾我哋能够虚心接受督责，唔好再即系，我对我自己讲就系，唔好成日同喺神面前诈认。神睇穿我，成日诈认，诈啦，诈死你啊，诈！即系对我嚟讲就系咁啊，唔知对你系点啦。唔好再责难，唔好拖延，唔好沉溺喺自己嘅自怜里边。我发觉我哋信徒最大嘅软弱系沉溺喺自己嘅自怜里边。可能很容易以为自己是最惨的那个，但其实认真看，我们永远不会是最凄凉的那个。接着第二个阶段，在第26节，我们一起读。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一节经文就是刚才我们开始默想经文的经文。其实耶稣在这里要更新我们信仰的核心。两个门徒就是接受不到他们所认知的尼赛亚，竟然要上十架，竟然要钉死。耶稣在这里重申基督这个受害又进入荣耀的道路其实是应该的。原来这条是一条先苦后甜，先受苦得荣耀的道理。这条得荣耀的道路是耶稣为我们走出来先的，是要受苦先的。不过这两个门徒不明白，接受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对信仰的生命都有一种偏执和偏差的看法，以为信仰一定是怎样，凡事顺利，稍遇不幸、痛楚、迷惘，我们就容易对神失去信心，不能够忍耐，不能够忍耐到信心的磨练，甚至我们很轻易就放弃了信仰。求主怜悯我们，苏醒我们，叫我们能够持守到信仰的核心，就是先苦后甜这一条荣耀信仰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耶稣在历史里面为我们活过出来，其实今天都要我们跟从他的脚踪。所以卢云神父曾经讲过，他说在艰难中学习忍耐，就是学习不要抗拒艰难。信徒在磨难里面很容易手软脚软，怀疑上帝，生怨，满面受用，结果信心越来越差，提不起发酸的手、疲惫的脚去支撑住。大家有没有看过举重啊？举重选手每一次要挑战下一个新的重量的时候，他是不是需要坚持多少秒才能够刷新纪录啊？大家知不知道？我都以为是要举不知几秒，是不是？原来我很无知啊！我刚刚 apps 问Bonnie Lee， 他在加拿大，他就答我不是几多秒啊。原来你可以用几多时间都可以，不过最重要的是你的姿势挺了上去之后呢，你的手、膊头和膝头哥要成一直线，那个评判看到之后按灯，你就可以放手了。我都，你说我几无知，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是这样。原来最终呢是要姿势正确啱的时候呢先给你放回来，你先叫做刷新你的纪录，你能够晋级。神给足时间我们学我们的磨练的。不过他要我们学得啱，姿势正确，先至话给你听 pass。神不会永世叫你攞起那个重担的。举重选手都不会永世攞起他啱啱超了磅的110kg的。他们顶不到那么久。但当他们的姿势完全正确的时候呢，评判就说 OK， 你晋级了。上帝有时在我们的磨练里面都期盼鼓舞住我们坚持到底，学得啱应该学的功课和姿势。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历练里面看到神赐下的恩典、能力和目的。第27节，于是耶稣就跟他们重温主的道路。我们一起读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同这两门徒重温主的道路，重温主的信实， 大爱作为。我亦深信呢个讲论呢唔系神学理论嘅讲解，而系上帝喺以色列人中嘅历史嘅作为，上帝对以色列人嘅怜悯，跟住衍生到上帝要差遣耶稣嚟完成呢个救赎，甚至讲埋耶稣对神藉住耶稣彰显对外邦人嗰份嘅爱同埋拯救。所以最终嘅信息应该系话俾呢两个门徒知，耶稣真系世人嘅盼望，系以色列人终极嘅期盼。或者我都唔需要详细再引经据典话俾你知，我哋都估唔到啊！圣经冇讲耶稣究竟讲摩西讲咗咩咧？旧约先知讲咗乜嘢？但如果你仲记得提及到摩西嘅时候讲过乜嘢，你会记得摩西嘅铜蛇吗？人一仰望呢个铜蛇就得到医治。跟住圣经就讲，人子被举起，耶稣被举起十架嘅时候，同样会拯救到凡仰望佢嘅人。先知以赛亚更加将呢个先受苦后得荣耀嘅道路，好清楚嘅喺以赛亚书53:4-6讲出嚟。佢话：却他诚然承担我哋嘅忧患，背负我哋嘅痛苦，我哋却以为佢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点知佢为我哋嘅过犯受害，为我哋嘅罪孽压伤。因为佢所受嘅刑罚，我哋得平安；因为佢所受嘅鞭伤，我哋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了，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相信因为这个讲解底下，最后一组的下一段的经文28-30，我们一起读。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哇，这段经文真的很奇妙。门徒似乎听完了耶稣的讲解之后，精神都开始回来了，魂都回来了。他们竟然想着要接待这个陌生人，所以我给他题目，他们竟然有个心想恳切的接待服侍。耶稣好似要向前行，他们就好珍贵耶稣同他们一起陪住去行，同埋同他讲论，他们热切强留耶稣，直至耶稣坐席，拿起饼祝谢咗，擘开，重现翻耶稣同门徒坐席领饼杯嘅温馨嘅一面。弟兄姊妹啊，唔知道你同我喺信心迷糊嘅磨练里边有冇经历过呢一个苏醒嘅过程呢？就系承认我哋自己系无知，信心迟钝，接受主嘅责备。第二就系我哋重新明白我哋信仰嘅核心。不是顺风顺水，不是照自己的心意，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认定信仰的中心是先苦后甜，要行耶稣的脚中，最终能够得到荣耀的道路。在这个更新的过程里面，神是会藉着身边的天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帮我们重温主与我们同行的日子，重温回神对我们的怜悯作为。结果到我们个信心慢慢恢复翻少少嘅时候，再被燃亮嘅时候咧，或许我哋发酸嘅腿同埋已经好软嘅手，再一次有力量，愿意为主摆上，再一次愿意去服侍他人同埋接待客旅。当我哋嘅信心回到呢一个力量，呢丁点嘅力量嘅时候咧，上帝就会再一次托付俾我哋醒觉火热嘅照明，就好似剩下嚟嘅经文向我哋展示一样。无怪乎咧，有人讲，如果我哋能够向上帝表示叮叮点点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你估神会向你显示什么呢？神就会向你显示移山的信心。不知道你信不信呢？我们只要肯向神表示叮点点的信心，神是会肯向我们显示祂的信实。不论你迷糊日子有几久，主会亲自的同我们同行，更新我们的信仰，重温同我们的日子，直到我们亲身再被祂复活的大能充满，心里面的热切能够重新启动，跨过我们的阴霾，叫我们的眼睛再一次明亮起上来。大家记不记得列王记下2:9，以利沙大胆地向以利亚求，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这个祈祷啊。以利沙好大胆求，神有没有按住他的信心答允他？有啊。真是神按住的信心答允他。之后呢，他亲眼见到他的师傅以利亚，哇，坐着火车马车上天堂，跟着他执到件外衣，他拿着外衣去约旦河泊水，水就变干地行过。在历史书里面告诉我们知呢，以利沙他所行的神迹呢总共有28个，比起以利亚行的14个，刚好是一倍，双倍的灵的祝福。弟兄姊妹啊，所以尽管我们将我们软弱的手、疲惫的脚 向神显示我们多丁点的信心。我深信神一定会按我们的信心加倍的复兴我们。最后一组的经文在31至35节，我给他题目叫做觉醒火热的回应，或者用英文讲 resolution， 你重新向神再一次委身的立志。第一段在31节，我们一起读吧。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够了，这两个门徒重新对主的委身，为什么可以见得呢？就是31节刚刚讲，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耶稣来了，但突然间耶稣又不见了。圣经很奇妙地说，就是告诉我们，门徒这个时候的觉醒再不凭眼见。因为之前耶稣跟他们重温过历史书的历史，重温过主的作为和历史，他们刚刚跟他一起同行的主，其实他们辨认到真是原来在他们素上等那个。所以就算耶稣突然间消失了，他们都已经不再稀奇了，因为他们心里面的火热已经很肯定，刚才陪他一起讲这么久的人就是耶稣了。反倒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跟主相遇了，被神沉着了，而内心更加火热起上来了。他们重新开启眼睛其实是有根有基的，耶稣藉着圣经的讲解，神历史里面真实的作为，令到他们确好像亲眼见到耶稣一样。所以有人说，除非我们是刻意闭起眼睛不承认神的工作和足迹，没有人能够说他见不到神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第32节，我们一起读吧。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彼此就在分享，咦，刚才跟我们讲话的陌生人为什么讲到头头是道的？为什么好像令我想起，原来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上帝是一个不离弃以色列的人，不离弃以色列的神，上帝同样是不会离弃我们现在这班的新约的信徒呢？他们的心被火热起上来，其实是很真实的。弟兄姊妹啊，愿意我们多些，特别在我们软弱迷失的日子里面，多些想起你和主，还有主和你曾经亲密同行的光景，一定会很能够引导你回归到神的怀抱，更加懂得珍惜你和他的关系的。所谓人几人年几渐长，我们最珍惜的是什么？三样的老是什么？老伴，是吧？耶稣算不算你的老伴啊？你应该说是啊，是吧？是又不是啊？究竟是最聪明的答案。耶稣是不是你的老伴啊？你觉得说不是。耶稣是不是你的老朋友啊？哇，你真是耷晒头了，是不是？最持久最忠诚的关系就是主和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最值得我们不住的珍惜和培育。所以有人说，属灵的醒觉很多时候是源于一粒思想的种子，但最后却长成一个持久的启示和信念，改变这班门徒的生命，重现他们爱神和服侍神的心。最后33至35节，我们一起读吧。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抹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很确定耶稣是已经跟他们同行了，他们就回头见证神。这两个门徒立刻回转头，本来走到去村子了，已经都立刻回转头回到耶稣，跟班门徒说，我们真的见过主了，因为他跟我们同行，他们的灵性重新被主的同行燃亮起来了。其实呢，比主我们的属灵的醒觉呢，有人说呢，有很多征兆的。当你曾经耷过灵性低潮的时候，突然间有醒觉的时候呢，以下有一堆的征兆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属灵的醒觉的征兆可能有以下事情发生，就是第一，你更加愿意事情是自然的发生，而不会用自己的手段方法勉强令它发生。明白我说什么？明白吗？即是不会更加用自己的方法。第二，你经常会被微笑袭击，这个英文翻译出来的，突然间被微笑袭击，即是说你突然间很意会到神对你很好，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美意，所以你由心笑出来。第三，你会感觉到同周围的人、同人和大自然有联系翻的感觉。第四，你会经常有一个欣赏感谢的心。第六，你能够享受有能力享受现今的每一刻。时间关系，第七、第八、第九咁讲，你会失去了忧虑的能力。你会第八，你会失去了与人冲突的兴趣。第九，你会失去了诠释别人动机的兴趣等等。总结，我们一起读啊。 主父的事实与大能，今天仍支撑充满我们的信仰生命，遂令我们越过软弱迷失困境，使我们能够持久背主十架，忠心跟随服侍他。我要缩短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想给你知道， 我想见证给你看。前一段时间二月头开始，我颈椎有些事，可能有些同事见到我整住菜笑都笑不出了。那段期间，或者有些人见我不知道为什么坐坐下做做下嘢，突然间又不停在撑个膊头的时候，那两个月的这个的痛症呢，显示出我呢对上帝的信心的软弱摇摆和生怨。我求天父原谅我，但是呢我很奇怪，原来神呢在这个期间呢，藉着很多天使弟兄姊妹呢同工呢同我同行。我想在这里分享呢，有很短的见证，令你知道神真的确实同我们同行，他想恢复我们对他的视线和信心。神对我的方法就是透过小朋友。最奇怪有一次，就是跟何牧师的仔女 Martin Dorothy， 他们竟然在一个礼拜一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邀约去家煮饭给我吃。我去到家的时候发觉爸爸妈妈不在，跟着原来他们两个人就在独立在煮东西给我吃。坐在席间，我跟他们享受筵席的时候，突然间阿爸拿张相给我看，十年前我同一天所谓的 Pizza Hut， 当时 Dorothy 和 Martin 还是小朋友，我还在搭着膊头，想不到十年之后，他们可以亲身煮餐饭给我吃。这个温馨的场景呢，当下我很感动。当下这个信息呢，神告诉我，因为当下我在软弱的时候呢，曾经对于神告诉我，即是神要我在音福继续做的家庭祭坛呢，我有点存疑。我说家庭祭坛要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成日肯祈祷，我觉得很慢啊，可不可以快点啊？神藉住他们这两个小朋友，现在大了，一个都到大学了，煮饭给我吃了，告诉我不用急、啊、多十年啦，十年之后你退休你就应该看到收成的了。那当时我想十年、啊、再多十年不是吗？跟着神又提醒我不用担心、啊、过去什么、我们的组长训练、啊、个人成长的科目都是经过十多年的孕育才能够承认的、啊、所以跟着我跟神说是、啊、十年而已，很短的，很快过，其实很快，两个小朋友眨下眼就过。另外有一个小朋友呢，在这个期间是我的天使，他和他妈妈呢，在我这段期间呢，这个小朋友很小，所以呢经常有时间跟我 apps， 得闲就很温馨打、apps， 我就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啊，我心想，但是他这样问我做什么，我不会抗拒他，你明白吗？因为小朋友是吧，如果是你的言内助问你，你可能会烦，是吧，你知道人性就是这样，是吧，你最不珍惜你那个就是 你本来应该最珍惜的一个。在这段期间，很多很多跟他的相处的片段里面呢、啊、真的我觉得，我以为我在帮这个小朋友成长，谁知神藉着我跟他说的说话是教我东西。前几天呢，我刚刚看到一个的特辑，讲呢有、爱护动物协会的人呢怎么出去抢救猫狗。那我就 apps 说，喂，快点看看抢救猫狗啊。那么小朋友看完之后呢，妈妈 apps 我就说，喂，你个 Dora A 梦细佬啊，看他是 Dora A 梦细佬，我是 Dora A 梦哥哥。OK， 我哋好多艺名噶、啊、其实我本来系 Uncle Roger， 佢系我第三代嘅呢啲嘅所谓 Godchild 啦。佢话你个哆啦 A 梦细佬睇完之后眼湿湿想喊啊，因为佢话有几只猫刺佢爷爷旧时屋企嗰两只，佢话谂起嘅时候佢好伤感啊。咁结果就我有以下三段录音俾佢，同埋佢复翻我。咁大家有心理准备听一下好嘛？嗱，你有心理准备，如果你做个爷爷嫲嫲，你做个爸爸妈妈，你应该就唔会需要依家揼揼你嘅手。因为跟小朋友讲嘢，我把声音会不会一样噶？梗系唔同啦，系咪？所以你坐稳船，听一下。嗱，唔好出去笑我啊，唔好耻笑我，唔好摆 Facebook。我想咧，帮我播出咧 Animals 嘅录音嘅第一段。我点样安慰佢呢？
爸爸，我都明白你伤心噶。头先哥哥睇完之后啊，我即刻想去做义工啊。当我第时有机会真系，如果我退休之后，我记得我一定要做义工啊。同时我又养猫猫，我又要去拯救猫猫啊，知唔知啊，爸爸？第时你大个陪我一起做呢啲义工好唔好啊？
好，停一停。哇，系咪白痴啊？超低能系咪？嗱，唔紧要。你而家笑我超低能唔紧要 ，OK？我在主面前被主接纳的，我忍得住的 ,ok? 但是跟着神就感动我继续讲一些东西，跟着讲的东西我才发觉，回后想是神跟我讲，提醒我在低潮的时候我的使命。再播第二段吧。
知这么好，下次我跟你一起报名去参加做义工好不好啊？
小朋友很簡單，就話我第時同你一齊做已經好冇啊。其實佢都唔知自己講咩，係咪？唔緊要。第三段，
到時你就會大個啲，你就唔驚狗狗貓貓噶啦。我哋要拯救貓貓狗狗係唔可以驚佢哋噶，佢哋會找我哋噶，咬我哋噶，因為佢哋受傷受驚啊，知唔知啊，伯伯？我哋要成長成為勇敢嘅拯救者，好唔好啊？
我係咪突然間變身做宇宙超人啊？我唔知點解我咁喎，係嘛？好似好低能，係咪？咁但系跟住我又唔知录咗一段俾你听，就系咁啦。
好似耶稣爱我哋，要拯救我哋咧，耶稣就要为我哋嘅罪受苦啦，背负我哋嘅刑罚啦。耶稣唔可以惊，耶稣要勇敢嘅背起十架，知唔知啊？耶稣就系咁爱我哋啊！我哋要爱耶稣，知唔知啊？伯伯。
好啦，如是者，我唔知道小朋友领受咗乜嘢，不过我知道神系同我讲嘅。神系同我讲，
明白嘅，明白嘅，伯伯。
咪度，咪度，咪住，咪住。时间关系，可能听唔到一段啦，费事你哋咧有太深刻嘅恐怖经历啊。头先嗰段说话，神系同我讲，叫我学苏牧师，劲啲，冇咁屎，少少嘢就喺度阿兹阿助，系咪？阿牧师做完手术之后都冇阿兹阿助，我就阿兹阿助。虽然我系一个好独特嘅人，系咪？但系耶稣就藉住个例子提醒我，都系要讲埋播埋下一段，下一段对我有意思。昨天呢，他爸爸和老爷奶奶就回到乡下，结果呢，妈妈 apps 说，哎呀，第一晚同个仔在家，他刚刚回到家呢，已经很挂着爸爸有情绪，我听到有情绪，当然要打救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跟着这个录音就出现了。应该是这个。
明白的，明白的，爸爸，你挂着爸爸嘛。是咯，他很快会跟你联络的啦，我们为他祈祷啊，好不好啊，爸爸。天父，求你保守 Vincent 和老爷奶奶咧翻乡下，呢、这个道路咧十分嘅平安，佢哋饮食各方面咧都能够干净，好快咧就翻翻嚟咧陪翻伯伯。我哋愿意你祝福佢哋嘅行程，我哋求你咧安慰伯伯，让阿伯伯咧今晚同妈妈喺屋企好开心，有祈祷有玩，然后咧就瞓觉，听日翻教会。我哋咁啊祈祷仰望奉主嘅名，阿门。爸爸，我哋明白你点解咁挂住爸爸噶？你知唔知啊？耶稣钉十架嗰时候啊，佢曾经祷告话：父啊，父啊，点解离弃我啊？耶稣啊，为我哋付上罪嘅代价嘅时候啊，佢啊觉得同啊天父分离啊，佢好孤单啊，就好似而家你觉得爸爸唔喺你身边咁惨咯。所以啊，耶稣几爱我哋啊，为咗我哋嘅缘故啊，忍受咧俾天父好似离开咁样咁惨哦。不过 Vincent 爸爸好快翻嚟噶啦 ，OK， I love you， 爸爸。
你估小朋友明唔明我讲咁深嘅道理咧？我谂佢唔明嘅，唔紧要，低能嘅我继续讲下一段。
啊，话俾爸爸知你几爱佢啊嘛，几咁挂住佢啊嘛，知唔知啊？佢一定好挂住你啦。
嗱，我就呢段咧就系叫佢打话同爸爸倾偈，系咪啊？咁跟住呢个细路仔回复咯，我真系觉得神答应咗祈祷啦，听下。
姐姐，多谢为我祷告啊！我首先有同爹哋一齐倾偈啊。
最终安慰到呢个小朋友，系咪我啲咁高言大志嘅理论啊？唔系啊，但系佢教咗我功课。当我哋喺苦难睇唔到神，好挂住天父嘅时候，我哋应该学呢个小朋友同天父倾偈，你就能够同佢即刻连线。唔系一啲好伟大嘅神学嘅温习啊。上多幾學，上多幾堂神學科咁樣，唔係嘅。你同翻天父傾偈咪得咯？你咪好似一小朋友即刻會感受到神同你同在啦，係咪啊？差唔多結束嘅時候咧，我應該咁樣做。記唔記得最近捐肝個女仔啊？琴日新聞仲講有人捐咗10万元俾佢，佢有冇要啊？真係好喎、啊，點解啊？如果係要咗，就等於乜嘢啊？咪好似等於賣肝係嘛？同唔同意啊？所以我哋咧都要更新我哋对主嘅奉献。你哋奉献金钱俾主，系咪好似觉得系咪要为咗俾教会嘅灯油火蜡啊？唔系，如果耶稣收我哋嘅奉献，以为就系咁嘅话，咁耶稣咪好 cheap 系嘛？耶稣咪要流血补血嚟买我哋俾嗰少少金钱？所以你见到琴日嗰个女仔，佢唔要呢10万元，佢捐咗俾呢个基金，其实系好有意思嘅事。今日应该都提醒我哋，我哋要学下好似呢个女仔咁样。耶稣为我哋献身，奉献金钱系我哋一部分嘅一个心意。我哋系奉献俾天国嘅事业，去拯救更多人。但系你估上帝系咪好恨我哋呢啲钱啊？一啲都唔系，上帝冇缺乏噶。上帝最想嘅就系我哋学下好似呢个女仔咁点啊？捐肝捐肾。 上帝是最想我们献上我们的身心灵给上帝，钱不可以代替我们，上帝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回到身边，明白吗？所以今天愿意我们在祷告里面去同神连线，好吗？ Reconnect with God。 以下有四行的祈祷，其实我都预备了的，但我都想给少少空间你们去祈祷，或者我读出我的祷文，然后一息间你们有少少时间去祈祷，或者你回去再想想我要怎样透过以下四段的祷文去同神重新结连，好吗？但以下的四段祷文是在我过去这两个月里面的软弱和小信里面，我被神警醒过来的得着。神啊，我敬仰你，因为你的慈爱信实不变，你的良善正直永不动摇，你的救赎拯救宝血的赦又是永远生效，使到我甘心的爱慕你，在软弱里面更想投靠你。神啊，原谅我在困境软弱中的小信埋怨怀疑和生气，赦免我小信的恶心和因为这样产生的恶行，重新使我有受教的灵，甘心的被你洗涤更新，求你赐给我正直的灵苏醒我。神啊，我感谢你，你赐下天使和我重温你信实和我同行的道路，主里面肢体对我无条件的支持陪伴同行接纳和督责，以致到我的小信能够苏醒，重燃爱你服侍你的心。神啊，我委身于你，接受你的差遣，成为哥来人，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见证你对我无条件的包容和慈悲，以罪人中罪魁的身份虚心的再去宣扬你是那个拯救塑造人的救主。奉主的名求，阿门。